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约翰福音四章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那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这个人呢，跟耶路撒冷城里很多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人一样，他们呢都聚集在这个靠近阳门的比士大池旁边。 那因为啊，当时啊流传着一个传说，就说有天使会来这个毕士大池搅动这个池水。那当这个水动的时候呢，只要谁先下去，无论得了什么病，你都可以得到痊愈。所以啊，就很多人每天都聚集在那里。那当耶稣到了这个毕士大池的时候呢，他看见有一个人躺在那里。 那耶稣一看就知道，哇，这个人已经病了很久很久了。那耶稣心里就怜悯他，所以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人呢，看着耶稣，但是他却讲什么：“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水池里面去。那当我每次要下去的时候，总是已经有人早我一步，已经先下到那个池子里去了。” 他没有正面回答耶稣的问题，只是提出了他的抱怨，似乎是在讲说：“哎呦，那还要问吗？我会来这里，当然就想要病可以好啊，要不然我来干嘛？对不对？”那耶稣就跟他讲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那那个人立刻就痊愈了，拿着他原本躺着的那个褥子啊，他就走了。那没想到有犹太人看见了。 那就对那个医好的人就讲说：“哎，今天是安息日，哎，你怎么可以拿着褥子走路？这是一种工作，不可以做哈。”那那个医好的人就对这犹太人讲：“因为那个医好的医好我的人就对我说，拿着你的褥子走吧。”所以我就拿着褥子走啦。那这个犹太人又再进一步的问他说：“那那个医治你的人是谁？”这个被医好的人就回答说：“哎，我不知道哦。” 那后来呢？耶稣又在圣殿里面遇到了那个被他医好的人。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会遭遇更加厉害的。”以前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说：“哎，莫非这个人的病是因为他犯罪，所以才生病吗？”就引发很多的联想，然后。 那现在他被耶稣治好了，所以耶稣才会跟他讲说：“你不要再犯罪了，要不然你就会得比以前就是病了38年的这个更厉害的病哦。”哇，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哈。那我最近才知道，原来这不是指他的病是由罪所引起的，而是要他不要再忽视跟神之间的关系。 因为犯罪会破坏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呢，破坏跟神之间关系的这个才是最严重的罪。这让我想到，应该有很多人会跟我一样哦，就是曾经读过就是《与神对话》这一套书哦。那这个书的作者他自己本身曾经有过很辉煌的过去，也就是说他之前曾经是电台主播啦、报社记者，还是个主编，他还开办了这个。 市场公关行销公司哦，但是后来他就失业啦、婚变啦、又车祸，然后导致他流浪街头。那经历过这种重大打击呢，他就开始过这种餐风露宿、捡这个回收垃圾为生的这街友生活哈。那有一天呢，他在极度绝望的状况之下，他就写下了对神的种种质疑，然后他声称他意外的收到来自神的回应。 所以他就把这一些内容记录成册，出版之后就变成一个畅销书。其实因为当时我在读的时候，我是一个初信者哈。那我读了之后，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读完过一遍圣经，但是就有去参加主日嘛。老师说我那时候就觉得，诶，它里面的讲述的观念好像跟圣经不太一样，但是跟新世纪想法很像哈。那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待这套书哈。当然我不是要推荐大家去读，因为我会想到这是因为那套书的作者哦，因为他曾经是街友。那我到过。 一些国家基本上都看过流浪的街友。那其实这些街友之所以成为街友，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但就是根据很多的新闻或者是这个研究报告指出，其实他们很多人不一定是完全穷困或者是真正的一无所有。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啊，他们就有一些人就是其实他看起来是一个很状态很健康的状态之下，怎么不去工作哈？其实是不是他们不能做，而是他们选择了他们要过那样子的生活。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未来已经没有盼望，所以就是说，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还是可以去工作，可以去有收入，只是他们找不到让他们人生可以再继续努力下去的理由。所以如果是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只想要躺着的人，那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挪动他的。所以呢，对人来讲，真正的自愈，就必须要来自于我们发出拒绝再继续绝望的宣告。我再讲一次，对我们来说真正的自愈，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动作，我们要发出拒绝再继续绝望的宣告。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得到耶稣的医治，那我们必须要先拒绝我们最熟悉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放弃抢着要进入争先进入这个人人都想进去的这个成功池的习惯，或者是你放弃想要透过自己的力量，透过调动自己的人脉走在别人前面的习惯，或者是你愿意放弃用欺骗跟金钱去买到满足跟快乐的习惯。我这边不是讲说你诈骗，而是说你就是我们会告诉我自己说，我买了那个东西我就会觉得快乐，那还有就是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会很习惯，就是好，我用一种复仇的心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让别人看看，你看我这样子做了，结果你还是怎么样，那所以今天呢，耶稣就再一次问我们，你想要痊愈吗？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是耶稣对我们的爱的告诫。好了，现在呢，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然后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三章。今天呢，我们要了解神呼召摩西的过程。那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我的好姐妹 Kimi 送给我的《成为你的器皿》。听完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Shine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啊，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阿们。这个摩西逃离了埃及之后，他就来到了米甸人的地方。后来他娶了米甸祭司这个叶特罗的女儿，叫做希波拉。那这个米甸到底是什么人哦？创世纪的25章一开始写到，就是亚伯拉罕他又娶了一个妻子，名叫基土拉。那基土拉呢，给他生了新兰、约三、米甸、伊斯巴和舒雅。 所以呢这个米甸呢应该米甸人应该就是亚伯拉罕从这个基图拉所生的第四个儿子米甸的后代。那据说哈，米甸呢大概是位在这个阿拉伯半岛的西部，也就是这个阿卡巴湾东岸的地方。但是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米甸城市的记录，所以呢米甸的这个范围跟边界很难确定。那米甸人跟这个创世纪里面的族长时期是一样的，他们一直都是游牧民族，所以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广泛，他到处去游牧，然后到处去经商啊，然后四处移民，甚至呢他还会骚扰别人。所以这样听起来米甸人跟以色列人应该是有亲戚关系才对啊，怎么后来会变成来攻击以色列哈？然后我们再继续看这个摩西时代，他们曾经在这个西乃啊河列一带就是活动。那到了约书亚跟士师的基甸时代，他们又在这个摩押地跟摩押人混居哈。所以呢可以说他们主要是居住在米甸，但是也同时散居在这个以东摩押亚门这些地区哦。那刚讲了这个米甸人善于经商，所以他们呢有阿拉伯的犹太人之称，所以他们也时常跟这个以实玛利人同时出现，那名称也经常互相通用替代，那有可能就是两族就是比方说通婚啊，他们就混合成一族了。到民数记十章以前，这个以色列人跟米甸人还维持良好的关系，但是到了民数记二十二章的四节七节开始，你就会读到诶，这个米甸的长老竟然跟这个摩押的长老一起去请的这个假先知巴兰呢，来诅咒以色列人的。为什么？那我们之前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巴兰这个假先知的故事，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往前去听。这个巴兰因为诅咒以色列人不成，但他没有赚到，因为本来这个就是摩押人答应要给他很多钱，所以他就诅咒不成就没赚到钱啊，就心有怀恨。后来就设计让这个以色列人跟外邦女子行淫乱，所以到了民数记的二十五章，这个以色列人住在实亭，百姓就真的跟摩押 女子们就行起了淫乱。不仅如此，这些女人还要这个以色列人一起给他们的神献祭，这个以色列人就吃起了这个摩押人的祭物，还拜起了摩押人的神哦。那正当这个因为这样当然是不行对不对，所以就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这会众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这以色列人当中竟然有一个人当着众人的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就进到了以色列人的营地里面。哇，这不得了，因为他们之前哦，如果你去听我之前讲的内容，可能应该我有讲到，他们都是偷偷的到营地外去跟这个摩押，到这个摩押地去跟这女人行淫。哇，现在不得了，他大摇大摆把一个米甸首领的女儿给带进营地来。那当时这个亚伦的孙子就是非哈尼，他看见了就用枪把这两个人给刺穿了。所以后来呢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然后在这个皮尔的世上呢，跟他们的这个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情上面用诡计诱惑你们。那这诡计就是什么？就是色诱他们啊。那到了民数记的第三十一章，摩西就吩咐百姓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他百姓也要是圣洁的。那去跟这个拜偶像的民族的人行淫，当然就是犯了，就是你就不洁净嘛，对不对？那当然以色列人就遵照这个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就跟米甸人打仗，然后就杀死了米甸的五个王跟所有的男丁。那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上次我们有讲到摩西的岳父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叫做刘儿，那怎么到了第三章就改叫叶特罗了？那到民数记十章二十九节他又叫做何巴，这到底怎么回事？我那时候其实一直觉得他怎么名字一直变来变去哈？那这个其实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用来形容这个出嫁女子的外家男性，就是他娘家的这些爸爸啦，兄弟姐妹啦，或者是说这个祖父啊，这种字眼的含义很广泛，就是一个字可以通称为可能是这个出嫁的女孩子的爸爸，也可以是他的兄弟，也可以是他的祖父哈。那所以呢这刘耳有可能就是后来推测 刘尔有可能是他的祖父兼族长，那叶特罗才是这个希波拉的父亲，那也就是摩西正式的岳父，那何巴可能就是这个 叶特罗的这个儿子，所以他应该是摩西的大舅子。但是呢这也是推测，所以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这个何巴跟叶特罗都是大舅子，那刘尔是他们的父亲，所以这个部分一直没有确定，但是可以知道的是 这一个人就是在讲这个摩西的妻子希波拉的这个他的娘家的男人。那我以前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摩西的岳父他既然是一个祭司，所以他不，而且他还曾经夸奖过，就说哇，耶和华帮助以色列，然后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所以他应该是耶和华也就是亚威信仰的祭司才对啊，对不对？我就一直这样子想。而且这个摩西的岳父还帮助他就是建立了这个百姓的夙愿系统，对不对？就如果你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的十八章，就是他建立了这个百夫长啊千夫长这一些的，好，就告诉摩西说你应该要系统制，不要什么事情都让民众到你面前，然后大家都一直站着，这样子不对。所以摩西也接受他的建议，应该这样子来看，摩西应该跟他关系很好才对，不是吗？那怎么会后来变掉？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真正变掉的是在哪里？不是他们祭司家族开始做反叛，就到刚刚我们有讲民数记二十二章的时候，他是讲什么？摩押人应该是摩押的长老，所以他们也去找这个，他们是去找米甸的长老，然后一起去找这个巴兰来诅咒以色列人，所以他呢就种下了这个让以色列人跟米甸人交恶的种子。那接着呢我们就看到了摩西他来到了一个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地方，也就是神的山。那神的山呢在这边就叫做何烈山，在其他经文里面称之为西乃山。那我之前呢可能也介绍过，这个何烈山多数是指一整条山脉，那西乃可能是指当中的一座山或一个山峰哦。但是根据这个旧约圣经背景注释里面，它是解释说其实这两个名字都可以描述整个地区，或者是某一个山脉，或者是某一个山峰。那之所以把它称为神的山，有可能是因为后面几章所要发生的事情让这座山得到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地位。那在古代近东跟古典时代都相信哦，这个神山哦就是这个神明居住的地方，所以呢就叫它是神的山哦。那在现代来讲，这个何烈山脉呢大概可以确定是在这西奈半岛南部的这个一整条的大山群哦。那其中有三座特别高的山峰，那人就把这个大家就把这个第二高的那一座称之为摩西山哦。那另外两座呢就是加大利纳山跟这个撒宝山哦。那称为摩西山的这个山峰呢，它海拔大约，我看很多数字其实数字都不太一样，但是大概都是2240几，有些60几，有些80几的。那我就想说 这山是会长高吗？还是会缩小？那总之目前我查到的数字大概是这样子。那至今呢就是那边都是一些乱石，山势非常的陡峭，那也就是草木也不多，那要去爬也非常不容易。大家如果有去过这个济州岛的话，济州岛正中央的就是汉拿山，它是韩国的第一高峰，它最高点呢是1905公尺。那从这个四世纪开始，就是传统上都认为这个何烈山脉的第二高峰就是摩西传十诫的西乃山，或叫何烈山。那原因是因为这一座山虽然不是那一区的山里面最高的山，但是它的山势是最为壮观的。那因为它的西北方的山路有一个相当大的平原，所以可以让很多人聚集在那边。如果我们在读经文就会发现就是那时候是摩西上到山上面去跟神碰面，然后其他以色列百姓是在山下。那如果就是以色列百姓真的是200万人的话，那可能那个地方是可以容纳他们的，但也有可能就是不管是多少人，总之人非常多。那个附近呢又有四条溪流跟很多水泉。刚讲过这个何烈山群其实几乎都是乱石，所以呢如果我这个就是第二高的这个山 就是它附近有这些水源的话，那基本上它可以供应这个以色列那么大一群人，对不对？相对来说是应该比较是充分的。但是我还是要讲啊，就是这个位置目前还是推测哈，并不是真的就确定神所说的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的山啊、西乃山、何烈山就是那里哈。这是现在目前为止从四世纪以来的推测，大家就是在这边哈。那至于名字为什么不一样，有可能就是可以用这个学者提出的文本假说，也就是 JEPD 文本来解说。但这个部分我觉得有点复杂哈，我觉得以后再跟大家做说明。那好了。今天呢只讲了一节齁，但是为什么没有继续讲第二节，因为第二节内容跟后面的连关很大，所以我考虑了很久，那我还是决定在这边齁先做结束齁。但是呢第一节里面其实包含几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就是米甸人到底是谁，那他们原本应该是以色列人的远亲啊，摩西的岳家，对不对？但是他们后来为什么跟以色列人交恶，那今天我们都做了一个说明。第二呢就是这个摩西岳父的名字有三个，到底是哪一个是对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出埃及记三章里面这个神的山的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吗？那它的正确位置到底在哪里？那不知道今天的内容呢大家学习到了什么，虽然我们的进度不快，但是我很希望就是其实我那时候本来一直在想说，哎，我不要一集就做一章，那没说明到就算就跳过去，但我发现我想跟大家 分享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实在是但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想要就是可以把一些我觉得我以前曾经有的疑点然后我就提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那就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的说明，对这个圣经的文本有一些更深刻的了解。那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你留言给我，又或者是你想更多的了解节目里面提到的这些内容，我都很乐意再去寻找资料来跟大家分享。啊，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如果你是在节目第一次正式播出之后很久你才听到的话，因为我们节目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就是刚上播的时候听的人，在这个网页上面听的人不多，我不知道是不是都从 Podcast 听，但总之呢这个数字会一直往上提升，可能到500、1000以上都会有，但是可能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之后才听到的话，那么请记得如果你有问题要问我，请留言在最新播出的那一期的留言栏，然后告诉我说你听了第几期的节目，然后你有什么疑问，这样子我才可以还可以及时的，我们的同工可以及时的看到，然后我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回复。好的，但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都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Pure offering, God, I pour.